平安，你们这个下午三点钟能够来聚会的人都是很有勇气的哈呀，因为我想下午天都是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到中国去，虽然我们飞机直接飞了十几个小时，然后下来以后又马上转机到东北或到哪边去，虽然很疲倦，可是看见弟兄姊妹的时候心里面就很受激励啊。因为他们从各地来，然后从早晨清晨四点多就起床从早到晚就是坐在那边想要听主的话。我们以前早几年到各个乡下去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一堂聚会中间给大家排20分钟休息，他们都说20分钟太长他们说尽量短，他说我们上个厕所一下就可以回来的。他们就是从早晨四点多起来晨祷，然后一直到晚上9点多，整天就是想听主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我已经算很残忍了哈，第一堂课我就讲了100分钟。我讲完以后，那个负责弟兄上来，他说：“余弟兄，他说你怎么这么早就下来？他说我们给你一堂排了2.5个小时。”我就晓得这个在国内跟在海外还是差很多哈。他们可以从早到晚听到，而且一堂课他们可以听2个多小时。你知道现在在海外，特别在硅谷，我听说很多教会现在被逼到讲台不能超过半个小时。超过半小时呢这个底下人都在看表了哈。所以有人说这个只有两种情形会让弟兄姊妹一直看表。一个人是讲得太好了，一个是讲得太差了。所以我们去中国的时候每一次都很感动，就是弟兄姊妹从早到晚听到。那中午呢也不太休息的，我们叫他们说你们睡个午觉好不好，他们说没有时间睡觉，他说难得来就这么3天或者就这么5天，他说我们每一分钟都要听。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感动。那也因为在中国被训练到以后，弟兄姊妹睡觉我都不受影响，而且呢我不仅仅不会受影响，我反而很感动。所以万一你们要睡觉就尽情的睡还是因为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连长的弟兄，他是每会必到，然后每到必睡他是每一堂聚会都来，然后每一次来他都一定睡觉的特别像礼拜二晚上祷告会他来了以后他从头睡到尾礼拜天讲到呢也是从头睡到尾，他一坐下来他就开始睡而且他喜欢坐第一排，就整个教会就看见他在那边东倒西歪睡啊。可是呢每一次传道人讲完道以后呢，那个会后的回应祷告他常常是第一个站起来祷告的而且他祷告的内容8-9不离10我们很佩服他。那有一次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受不了，觉得这个人太爱睡觉了，就说传道人你要不要说说他你不要叫他每天睡觉，然后叫他坐后面一点，不要坐前面那个传道人回答得很好他说我们弟兄累成这个样子，他连想睡觉都来到神家睡没有留在自己家里面睡所以很不容易的弟兄姊妹这个我想我们下午在这里聚会，你如果真的觉得累的需要休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希望主难得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的心知道主真在我们中间我相信当我们的心慢慢被神信心挑起来，而我们能够真知道真感受到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我相信每一个聚会对我们来说都是喜乐的。我们肉体可以疲倦我们外体可以这个力量够不上来，可是我们心里面每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就这么渴慕希望主继续对我们说话我自己从前聚会是从来不会打瞌睡的现在上了年纪的，尤其累过头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坐在底下我怎么连腿都醒不过来我非常能够体会打瞌睡的情形。但是我想我们一心一转到主面前的时候有时候就在醒过来的时候主突然一句话进来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希望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学。那今天下午我们要继续来讲新造生活的债师那这里提到的几个问题都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每一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这是我们今年在东北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的题目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准备问这4个题目，我说这几个问题好不好回答，那刚开始大家都觉得很容易回答，可是当我们讲完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昨天晚上主那句话说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哎呀，弟兄姊妹，就连我信主这么多年，主常常都这样子提醒我。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从早晨起来，虽然我们好像有晨更、有读经啊，虽然早上可能甚至是礼拜天早上，我们来到神家，我们还参加诗班，我们甚至讲道，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从早到现在，我们没有跟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挑战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从今天早晨起来到现在为止，我跟主耶稣讲过话没有？我不是问你祷告过没有，今天太多时候我们把祷告当做一件事，当做一件属灵的事去做，但是却不是在神的同在啊，却不是在一个这么真实跟神面对面的光景里面来做啊。我说 make a prayer 容易啊，Talking to God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事情。哎呀，我们跪下来我们就可以祷告，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祷告，可是我们里面可能并没有碰到神。我们打开诗歌，我们可以唱诗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诗歌不是向着神而去的。我们在这里听到听见了很多神的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心弦好像没有跟主接触过。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真的话，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常常被主从错误里面带回来，从仇敌的这个蒙蔽里面带回来。仇敌不在乎我们怎么样子的忙碌，仇敌不在乎我们的成就，仇敌不在乎我们的恩赐，仇敌不在乎你做圣工，仇敌只在乎一件事情，你跟神中间关系是对的，你跟神之间是连结的，你这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哎呀，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我们在属灵，当我们离开生命的源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跌倒。我自己就可以跟你们做很多的见证，我什么时候离开神，我就软弱，我就失败。而让这些失败和软弱逼得我们必须紧紧地回到神的面前。哎呀，太多时候那个忙碌事情、生活、孩子、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很简单的问题，到底我们在哪里？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是在圣经面前呢，我还是在这位说话的神面前读经？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对不对？哎呀，弟兄姊妹，我们都在那里唱，但是有几个人真实的借着祷告来到了神的面前？啊，我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啊，说有一个人有一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啊，他梦见这个见到一个大的教会啊，见到他自己的教会，那个很大的一个教会，他进去的时候发现说，哎，今天进去怎么静悄悄的啊？他们会所很大，上千人在里面聚会啊，一看台上都满了人，弟兄姊妹也都在，怎么会这样子静悄悄的呢？然后四班在那里唱诗，传道人后来上去讲道，全部都静悄悄的。结果后来唱诗的时候，他只听到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啊，只听到一个小女孩有声音，其他人都没有声音啊。他就问神的使者说，到底怎么回事啊？神的使者告诉他说，整个会众都在敬拜，都在聚会，但是只有一个人，只有这个小孩子是用心灵和诚实。哎呀，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有口无心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主啊主啊，我们的心却不在主的面前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祷告，但是却不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过去这两年买会所，我觉得在弟兄姊妹中间，神逼着我们去祷告，而在祷告的里面，我觉得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祷告叫我们遇见神啊。我们为什么祷告？因为神喜欢听祷告。哎呀，弟兄姊妹，这两年下来啊，我觉得在我身上神自己都就教证我很大的事情。太多时候我们忙于服事，而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一样在工作里面忙碌，一样在侍奉里面尽心，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连于主跟主的关系是没有间隔的话，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整个服事的那个，不要说果效啊，那个境界，那我们自己里面的享受都完全不一样啊。你一样在那里洗碗，一样在那里拖地，一样在这里割草做家事，可是如果我们是跟主之间关系是对的时候，你好像谈恋爱一样。哎呀，跟主这么亲，跟主讲话，跟主交谈，然后我记得以前很多时候躺在病床上最苦的时候，却能够觉得跟主这么亲近，可以跟他讲话。而现在发现说，你不是只有在病床上，是 anytime, all the time, 不管什么时候 ，God is good, 神永远是好的，神永远跟我们同在。 啊，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在这么简单的问题里面，圣灵常常问在我们的深处 ，Where are you？ 弟兄姊妹，就连现在，到底我们在哪里？不要以为你是在听与弟兄讲道啊，我是讲的人，我也在听到。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要在这里听主对我们说话。啊，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个人活在一个对的关系里面，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建立一个跟主个人的关系。神不能够满意说你所有的跟他之间的关系都是透过牧师、透过教会、透过别人，而你自己没有。每一个都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爸爸，他是我们所最亲爱的一位，他陪着你，他跟着你，他跟我们同在已经 all the time。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没有经历、没有享受，那是我们不信，那是我们信的迟钝，那是我们被仇敌蒙蔽，那是我们自己放弃了我们最大的福分。哎呀，弟兄姊妹，想到耶稣的同在，你做什么事情啊，最灰心的时候，你都可以突然一下子得到了盼望啊，在最痛苦的时候，你突然得到了安慰，你发现神永远爱你，他永远跟你同在。太宝贝了哈，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要常常问。那今天早上、今天下午我们问第二个问题，那这是在新约里面啊，至少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出现的问题。当施洗约翰在那里说：“看哪，神的羔羊。”啊，这是等一下我们会回头讲一下施洗约翰啊，他整个的人生就是叫人转向耶稣啊。当门徒们一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起来跟随耶稣，很像我们，对不对？啊，有一天在路上，耶稣吸引了我们。啊，当传道人在头上在台上讲说：“看呐、神的儿子，看呐、人类的救主。”哎，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起来跟他，我们要他。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回头问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What do you want? 你们跟我，你到底要什么？弟兄姊妹，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只是对着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这个问题已经问了人类2000年所有要跟随主的人，主都回头问。你不要以为是只有全世界的传道人主问他，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主都要问。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只问一次啊，这个问题一辈子都在问。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被问出来，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每一个遭遇里面，这个问题都在成为我们的挑战和考验。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到底今天你我要的是什么？萧伯拉说啊，人生快乐的秘诀啊，在于找到一个啊崇高人生的目标。但他没有告诉人的目标在哪里。齐克果说，人必须要找到一个你可以为之生也为之死的一个重生的人高意义、人生意义。哎，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到底我们要什么。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目标的话，弟兄姊妹啊，在这地上真的是一个虚空的世界。我们一下子追求这个，过了一阵子我们又再换一个啊，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满足。但是我想，我们只要有一点经历，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成熟，我们都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能满足我们。我很喜欢诗篇16篇啊，我觉得那是大卫写的最好的诗篇中间的一篇。他的第四节告诉我们，他说凡是用别的替代耶和华的，凡是用别的啊，中文加了的神啊，你会说我没拜别的神啊，但是的神是中国人加上，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他是说凡是用任何其他的东西代替的主，我们的愁苦一定加增。哎呀，弟兄姊妹，在这里他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整个人生所要追求的，人真正所需要的，除了耶稣没有别的。千万不要误会啊，不是说我没有家我没有工作，不是这个，而是说我们整个人生的标杆必须这么清楚地定在神儿子的身上。你凡是要追求别的，必然的一个结果，愁苦一定加增。我们常常问基督徒说：“你还好吗？”对不对？啊，我很少听到有基督徒跟我说：“啊，我很好。”啊，能够讲到我还好已经不错了。我自己发现，我也是常常回答人家，也都回答还好而已。哎呀，弟兄姊妹，大卫说：“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真得着主，弟兄姊妹，那真的是太好的事情。好，我们一定好。虽然我们外面可能正好被公司裁员，虽然我们可能最近身体医生说你长了一个什么病， 虽然我们最近可能经济上碰到困难，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有主的时候，我们能够说有主够了。今天一路上主耶稣都要回头问我们，你到底要什么？主耶稣都要问我们，到底我们在目前的处境中，我们能不能说主有你够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人生那个最崇高永恒的目标找到了以后，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神也不是说不要我们有计划，对不对？你学生时代有学生的计划，要结婚有结婚的计划，成家有成家的计划，做事有做事的计划。但是弟兄姊妹，这所有人生的美善都必须是向着那个人生真实永恒的目标去。如果那个东西没有，你会发现你是活在失迷中。而且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一件事情可以向我们证明，就是我们的愁苦在加增。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说，叫亚伯拉罕起来啊，往他所要指示的地方去。而底下神告诉他两件事情，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情。而第二件事情呢，神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而得福。弟兄姊妹，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两个很重要的目的，而这两个重要的目的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蒙恩的儿女，成为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两件事情。这是人受造的目的。今天人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造，所以不知道人活着为什么，就活在虚空的里面。所以以前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笑话，说两只猩猩在一起啊，有一只猩猩就把另外一个手拉过来，他说我帮你算命啊，看他的手掌，看完了以后满脸愁容啊，他说哎呦，你将来的命运会很悲惨的啊。他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说你将来会进化成为人，你知道吗？这是嘲笑我们人类活得虚空痛苦啊，连猴子连猩猩都不想当人了啊，因为人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什么。猩猩不需要知道这些问题，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造人为什么造人啊？圣经这么复杂，福音朋友常常问你们说你们找到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被造。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们的这个福音组的这个弟兄姊妹跟福音朋友讲，我说我简单说啊，简言之，圣经上两个最重要的目的，神造人，第一个要叫人成为蒙爱的对象，神要把他的爱，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祝福倾倒在人的身上。你说我们有没有福气啊？我们是太有福气的受造，整个宇宙没有第二个受造像人这么有福气。他要把他所有的恩典和爱都给我们。神是爱，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他要有对象，所以呢，他造了我们。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不能称为他的儿女，而我们却被称为神的儿女。所以老约翰说，你看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哎呀弟兄姊妹，我们是特别有福的人啊！第二个重要的目的，神造我们，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凡称为我名下的子民，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神造我们第二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荣耀他。哎呀，你会说，你看吧，这个，还是要利用我们嘛，对不对？爱我们是为了利用我们，叫我们来荣耀他。哎呀，弟兄姊妹，以前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子问我，他说我讲到第二个目的的时候，他就打断我，他说那我们不是都被他利用了吗？我说啊，你还是因为不够认识圣经呢。我说神造我们的第二个目的，比第一个目的不知道又宝贝了多少倍，那是一个更深更深的爱，神要叫我们荣耀他。接受他的爱对他来说一点不困难，对他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祝福，那这已经够丰富了。但是一个更伟大的爱是，他居然要把他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放在我的里面，叫我们可以活出他的形象，活出他的荣耀。你知道这是多伟大的恩典吗？他为了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爱啊，他不光只是在外面祝福我，我今天走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乞丐，我愿意把吃的给他，把钱给他，我甚至把他接到家里面，把我最好的东西给他。弟兄姊妹，我不过是给他爱，给他恩典而已，跟我把我的命给了他，那是两件事情。所以我说，神造我们，亚伯拉罕蒙召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蒙召的目的啊！我们要来享受神的大爱，享受神大的祝福。而第二个重要的目的，我要列国万国要因你得到祝福，因为我们要成为神荣耀祝福的出口。我们在这里不仅仅享受主，我们能够把主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基督徒太有福了。就当我们在这里还找不到我们自己受造目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身上的现象就是劳苦愁烦加增。所以要找到人生的目的，要知道你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不仅仅不会有满足，我们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没有把握，我不知道我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天天在这里跟两个小家伙给他换尿布，洗这个睡在后面喂他饭吃，到底在这里我值不值得？到底我在银行里面，我坐在这边整天在这里接受客人啊，帮人家去算账，帮人家去做什么？我难道我人生就是为了这个吗？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人到底活着是为什么。你做到公司董事长，你也一样觉得虚空的，里面不清楚啊。所以找到人生的目标，一个是为了解决我们满足喜乐快乐的问题，找到人生的目标，更重要的事情是解决我们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这两个不解决，弟兄姊妹啊，我们整个人生是活在虚空的里面。所以主问我们，你到底要什么？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跟人家讲说，哎呀，在地上哈，没有一件事情会满足你的啊，虚家的水饮千金，你的口还是渴的。可是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一样跟人家一样去追求的。那以前我记得我在 Colorado 不是我在那个 Colorado Spring 讲过这个例子啊，我认识一个弟兄啊，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医生啊，他常常到各地去传福音。那他在纽约当医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自己的家住在 New Jersey， 每一次要从 New Jersey 到纽约去，他必须不是走隧道就是过桥啊，所以当医生很忙很累。啊，常常一大清早就得去 fight traffic， 然后晚上累得要命，还要开车过桥过隧道回家啊，所以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渴慕。他说，主啊，你如果能够在我医院旁边啊，能够让我有一天能够拥有一个小 condo 的话，他说，主啊，我就太感谢你了啊，不要好，只要有一个小 condo 可以让我睡觉我就高兴了。结果呢，主也恩待他，不久以后他终于有机会，就在他医院的旁边走路的距离里面，他就买到了一个 condo。哎呀，你知道吗？他好喜的，他天天感谢神。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只要有厕所、有厨房、有床，够了。他天天在那里感恩，就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去 fight traffic。结果有一天呢，他医院的同事啊，请他们几个同事一起到他家去吃饭。他到了他朋友家以后呢，他简直不敢相信啊！在公司里面，大家不是在医院里面，大家都是差不多都当医生的。那为什么这个医生家里面像个 mansion 这么漂亮？哎呀，他一进去那么大的客厅啊，他说他光他家的厕所就比他整个的卧房还要大，他看着心里面就已经很不舒服了啊。然后呢，那个人就带他东参观西参观，然后进到这个医生他所住的卧房里面。哎呀，那个整个天花板上都是玻璃啊，是这个天窗式的。然后他睡的那个床呢，是一个扇形的，很漂亮的扇形的一个大床在里面。然后那个床尾呢，摆着一整排的立体音箱，啊，然后这个人就很神气的就把音乐打开来，啊，然后那个火车那个轻音乐的就从里面出来，然后那个音箱就在那边，就是非常立体的音响在那里，然后有那个火车做背景啊。就嗯，撞撞撞撞，一个音箱这样过来啊！哎呀，所有人看的听的赞不绝口。他心里面真是说不出来的那个滋味。他说，等到他回家回到他那个小窝的时候，他突然不想进去了。 去朋友家吃饭以前，他都还常常为着这个小窝感谢神的。到朋友家吃一顿饭回来，就叫做人比人气死人，对不对？那个喜乐一下子掉了，一下子觉得我怎么这么窝囊，住这么小的房子。弟兄姊妹，他很爱主，我就说，就连一个很爱主的人，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就有别的东西进来，而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他就是叫我们的劳苦愁烦必加增，必然的事情。那有的人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他们在他是在 Austin 大学当教授啊，他们这个 committee 常常就给学生这个博士考试，考完了以后他们就站起来恭喜他们啊，他说当学生的这些要考博士要拿博士的学生，他们最盼望听到的就是那一天终于被这个 committee 啊，被这个审核委员会的人起来恭喜他们，说恭喜你了啊 ，Dr. 王，Dr. 陈啊，他说一听到的时候，那是他们这一生里面啊辛苦啊努力终于得到的代价，终于听到别人叫他某某博士。他说他有一次他有一个学生跟他们分享，他说他那一天一听完了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从那个大楼五楼就来不及坐电梯就跑楼梯下来，要跑回家告诉太太我终于成为博士了。他说他从五楼还没跑到一楼，他就突然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虚空一下子抓住他，博士 so what， 满街都是。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研究所也有一个人，他也是从军方送出来，那更不容易了。他拿到了研究所学位的时候回去，他说如果我回到台湾去，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某某人你真了不起，你到美国拿到了学位，他说我会很看不起他。他说因为我觉得一个博士真的是虚空。我也跟他说你也不需要看不起别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羡慕这个嘛，对不对？只是你自己拿到了，你体会到了，真握到手上了，那不过就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经历，我不知道你的 next goal 到底是什么，而这一个目标到底主在不在其中，到底是不是主，我能不能说主有你够了。如果不能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你会说我所追求的不是物质，不是金钱，不是名位，我追求的是一份美好的爱情啊，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今天的家庭多少破碎，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夫妻争执，夫妻不肯饶恕，除非我们转回到主的面前，让主作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自己也都经历过，也看过这么多亲爱的弟兄姊妹而到最后因为一些事情而他们必须分手。弟兄姊妹啊，到底我们今天在追求的在抓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永远是我们要面对的。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是叫我们整天忙啊忙啊忙啊，我们一天过去了一天又过去了，我们根本啊没有空去想这些问题。所以你跟福音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都会说跟你讲说我没有空去想这些问题。哎呀，你们怎么有空去探索这些，好像我觉得我们吃饱饭没事干一样。那弟兄姊妹，忙碌忙碌忙到最后人就盲目，对不对？盲目盲目忙到最后人，这个人就整个一生就过去了。我在硅谷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里面，我认识的朋友也好，我的同学也好，我的同事也好啊，弟兄姊妹也好啊，或是我知道的人，我的邻居走掉的人，三四十岁啊，不到五十岁走掉的人，起码二十多个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件事情会临到他。但是说走就走。好，所以有人说的很好啊，棺材不是为老人预备的，棺材是为死人预备的，因为从小人就可能死的。但是在我们人生结束之前，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一个人知道，除非你癌症末期，医生已经说了你剩下几个月了，你才会有这种警觉。 Otherwise 你看马路上跑的人，哪一个人想到可能下一个是他？Hurricane 来的时候，哪一个人想到下一个会是我？上飞机以前，哪一个人想到这架飞机会下去？没有一个人知道。可是人生就可以说结束就结束了。哎呀，弟兄姊妹啊，我们真巴不得如我们还在的时候，我们真知道神为什么造我们，到底我在地上我要的是什么。那夫妻常常为了要那一口气，真要到了气也没有了， 我们以前在台湾有一个邻居，夫妻两个人20多年没讲话，你知道吗？夫妻之间要讲话是写信到美国，透过在美国留学的儿女告诉对方，不讲话，为了争那口气，20多年。哎呀，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到底在追求什么，更多的钱，我们所追求的孩子的成就，我们看见多少孩子今天读书杰出，但是他们人际关系糟得一塌糊涂，他们里面抗压性这么脆弱，没有办法面对挫折，没有办法面对试探，没有办法面对他们的软弱和失败。今天到底我们在这里追求什么？而中国人最容易赶潮流，最容易跟别人 compare 的。以前我们在北加州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已经不在我们教会。那弟兄快快壮壮的啊，他后来我们原来以为他不太容易找到女朋友，没想到真的找了一个很好的，不是，就是很快的，不久以后他找到一个女朋友跟他结婚了。那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有一次呢，我有一个机会正好碰到他，那他开车带我到一个地方去，我就在路上问他，我说弟兄啊，怎么你结婚以后还好吗？哎呀，我就发现他脸整个沉下来。啊，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兄啊，那他就很难过，他说我的婚姻不好。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他就讲到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太喜欢比较了，他一天到晚拿他跟别的男人比较，你这里不如别人，你太胖了，你工作不好，你薪水不行，你看你开的车子，你看看你同学都开那么大的车，你开一个小 Civic， 对不起，你有小 Civic 不要难过哈。哎呀，他就是太太天天在那里叨他。弟兄姊妹，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他才结婚不过2-3年就已经这么痛苦，底下还有20-30年，还有30-40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能够找到一个人生这么清楚的目标，说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而大卫到了16篇第8节的时候，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常是不是偶尔啊？在英文是说 always， 我把神永远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哎呀，弟兄姊妹，当主摆对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就不争了。当主摆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就不会去跟别人比较了。我们里面会觉得我已经得着了至宝，这真的是一个至宝。不然我们基督徒今天虽然我们在这里祷告说，主啊，我在你里面找着的满足，其实我们里面常常在那里叹息不满足。虽然我们告诉福音朋友说，你信了耶稣你就自由了，你就所有的捆绑都脱落了，金钱的、财力的、荣誉的，什么东西都脱落了，但是自己却活在捆绑底下。以前有一个老师母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动物园的老狮子服役多年，他退休的时候他的这个主人呢就把他送给 San Diego 野生动物园去啊。那这个是他的主人的一个 mercy， 就把他送给动物园去养。就野生动物园接了他以后呢，就把他带到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啊，因为野生动物园就不是光在笼子里面了啊，给他布置了天然的这个景象，有给他一块大的原野，然后又给他一个大的磐石啊，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自然化的。结果后来呢，这个动物园管理员就发现说，哎，这狮子怎么搞的，永远不离开那个大石头呢？而且呢，永远在那个石头上只是来回走，不到别的地方去。哎呀，他们想赶他也不走，他永远就是在那里。后来他们就跟这个马戏团联络啊，后来这个马戏团原来的这个主人呢，这个管理员，他马上就想出来怎么回事啊。他说我晓得了，他说因为他以前住的那个笼子啊，他每一次走17步就碰到铁栏杆，他就一定回头，然后再走17步碰到铁栏杆他又回头，所以到了那个大石头上，前面全部都是空旷的这个旷野的时候，他还是走17步，他自然就 make a U-turn， 外面的枷锁笼子不在了，可是这个人已经这只狮子、已经这么多年习惯活在捆锁之中。 哎呀，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明明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我们祷告也这么说，我们也这样子的相信跟盼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常常活在各样无形的枷锁里面。我们跟别人传完福音，自己心里面有时候都觉得亏欠，原来不是我。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今天在追求什么？到底当主耶稣回头问我们说，你们要什么？到底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不是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需要，把肉身的需要困难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会讲到，其实所有的难处，所有的困难，其实背后神真正在我们身上的美意，神永远是要把他自己给我们。我们不要把眼睛都只定在那个外面的祝福，外面我们所要的，而我们却忽略了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心灵得到真实的满足。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是那个永恒的，是他的自己。在美国东北州大概有一个小烫啊，那个小烫里面的人这个经济条件都很好哈，生活收入都很高，所以他们在那里有一个习惯，就是孩子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啊，父母亲常常这个家境好一点的就会给送给孩子一辆车，因为他18岁啊，高中毕业了就送给他一辆新车。所以呢，在那边有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子，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个孩子快高中毕业的时候呢，有一天爸爸呢就带着这个孩子说，哎，我带你出去看看车子啊，也没有说要送他啊，就是我带你出去看看车子。哎呀，那个孩子就很高兴，心里面就带着盼望，哎，是不是老爸也要送我一辆车啊。所以呢，他们就看了几个车店啊，然后他爸爸就跟他聊天啊，跟他讲各样车子哦，这个孩子都很兴奋。然后他爸爸也问他，你最喜欢什么样子的车子？哎呀，他就讲什么样子的车，什么样子的颜色啊，都告诉他爸爸了啊，甚至他们到了一家店，就完全找到一家就是他最喜欢的，他心中所做梦的车子。然后他爸爸也没讲话，然后就回去了。然后他就继续完成他高中，然后毕业典礼完那一天，他回到家里面去，他想说，这个爸爸一定给他一个 surprise 啊。就回到家的时候，爸爸就果然给他一个礼物，包得漂漂亮亮的，拿给他。哎呀，他一看不是车，是一个礼物，他心里面已经凉了半截了啊。然后他就把那个纸张，这个包装纸都拆开来，打开来一看，一本圣经。哎呀，他想怎么有这么煞风景的爸爸？我高中毕业，你送我圣经啊？哦，他心里面那个失望，那个愤怒，他就把圣经往地上一丢啊。他不知道讲了一句什么样子伤他父亲的话，他夺门而出，他就出去了。他不想回来，他觉得他爸爸怎么有这样子的爸爸。结果在他出去这几天在外面不回来的时间里面，正好他父亲，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伤心呢，还是因为发了什么事情，他父亲突然去世了。哎呀，这个孩子在外面飘荡的时候，他心里面慢慢冷静下来，他想起父亲平常对他的爱，父亲的好，他里面也觉得亏欠，所以他就回家，因为父亲死了啊，他很难过的回到家里面。就是他有一天在他坐在他的书房里面，在那边低头的时候，他突然眼角看见桌上摆着他的圣经，他爸爸送他的，就是那天他摔在地上的。他走过去把那个圣经拿过来，他很难过，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而就在他在那里拨圣经的时候，他一拨开来，发现圣经里面夹着一张他最喜欢那张的车子，他父亲已经给他买好了，等着他去拿。你知道这个孩子那个时候心中的痛苦，他觉得他在父亲临走之前，他让他父亲留下了一个最深的遗憾和痛苦。父亲这么爱他，不是不舍得把祝福给他，而是希望这个孩子除了得到他们物质上的丰富和祝福以外，他更希望他的孩子得着的是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能够好好爱神。弟兄姊妹，连地上的父亲常常都是这样子的爱我们，希望我们得到永恒，得到真实的满足，更何况这位天上的神，他不是一个喜欢找我们麻烦的神。但是在每一件的环境里面，都在这里显明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真正是主吗？还是主的祝福呢？ 我们要神只是解决我们的困难呢，还是借着困难我们认识了这位全能的神？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主耶稣，我说不光是主耶稣回头问了门徒，主问我们每一个人，主也不是只有在一次的时候，我们得救的时候问我们，主这一生都在问我们，其实所有的环境都在问我们，你到底要什么？犹大可以为了30两的银子，为了30块钱，他不要主，他把主给卖了。今天我们仇敌在这里问我们，到底我们要什么？要不要他给的东西？主耶稣也在这里问我们，到底我们要什么？哎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考验啊，这是一件非常实在的事。而当我们在这里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意义，我们知道要什么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是在我们整个人生，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正的价值在哪里。我不仅仅成为蒙爱的儿女，我享受神爱我，我享受他给我的恩典，我享受他给我的祝福。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啊！神要把他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要叫我来荣耀他。我说第二个目的比第一个目的更崇高，更伟大，更充满了爱。第一个是外面可以给我们的，而第二个是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哎呀，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伟大了啊！而我们这整个人生的果效啊，一个人整个一生的价值，就是根据我们所得着的基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陪着我们经过这一生以后，它到底长成了多少？就是保罗所祷告的那个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新造的生命像一个种子一样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你把它当种子看也可以，你把它当小 baby 看也可以，他需要连日在我们里面成长，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让他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那史柏克弟兄讲到，我们将来去见神的时候，神是 major by Christ， 神审判你我只有一个标准，到底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多少，其他都不是神衡量的标准啊！你不要以为说我救了10个人啊，他只救了2个人，那些都不是啊！你不要说我读了神学，他没有读神学；你不要说哎呀，我是传道人，他不过只是一个执事。神从来不管这些东西的，神只在乎一件事情：到底他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有多少分量？到底基督在我们里面长成了多少？基督的生命要成长，只有一件事情。刚才弟兄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哥林多前书3章说，有一天有火要来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弟兄姊妹，如果是草木和谐，那个说到我们属肉体的生命，我们天然生命哦，我原来的自己的生命里面所建造出来的成果，火一烧全部烧毁。但有人是用金银宝石，每一个金银宝石都说到实价的工作和结果，我们在这里都说到了基督生命的美丽啊！只有这个东西经过火能够被存留。哎呀，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哈，我们真的需要神把上头来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什么东西是会被烧的。如果会被烧掉，宁可现在就被烧，不要等到那天去见主的时候被火一烧，然后我们才发现所有的这一生都过去了。你知道那个后悔是多大吗？为什么马太福音7章那里讲到，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啊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主说你我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你离开我吧。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够进神的国。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今天活着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到底我们今天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所追求的，是不是照着神所定的旨意在生活？这是关键啊！我以前讲了一个例子，我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你知道在台湾拼读书啊，那个考试都还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也很喜欢读书。一来到美国的时候，刚开始进到学校去，写没有问题啊，看没有问题，听还有问题，那讲也不行啊。我记得我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我那时候挑研究所的课啊，研究所的课是5字头、6字头跟7字头的。 那我一上研究所，我就先挑了一个数学最高的一门课，因为我很喜欢数学，我觉得美国这个人数学比较不好，所以我就挑了一个数学很好的，先去考试，不是先去读了这一科。结果第一天上完课，老师在派作业的时候，他就讲说，就说第二题、第五题、第七题、第九题，那我听了他讲，我就在那边一直打勾，一直打勾。打了勾以后回到家，我就很认真的把它做得非常好，写的也漂亮，然后我再三检查，我知道决定应该是满分的。结果考卷发回来，作业发回来，我被他画了一个大叉叉。我就跑去找他，我说为什么错？他说那几题是不要做的。<笑>那几题不是要做的。 哎，我就想这个美国人怎么搞怪里怪气，我们中国人都是勾哪几题要做的哈，所以我英文也不好，也没有太 pay attention，所以呢，他勾的那几题是我回家把它做的非常好的，所以下一次上课他派作业的时候，我会后不是上课，我一定跟别人对一下，这几题是不是要做的？我宁可在之前就知道他到底要什么。 而不要等到我花了这么多功夫，我觉得是应该是满意的，应该是很好成绩的，到最后完全被否定了。弟兄姊妹，将来衡量你我，不是别人怎么夸奖你，而是神怎么看我们。而神要什么，神早就讲了。那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我们这一生虽然你多才多姿，在神的眼中如同空白。 虽然我们盖的房子可能很大，但是如果是草木和谐，火一烧一点都不留。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哈，我说我们真的需要主光照我们呢。回头看过去，真的很多的东西机会都白白浪费了，很多的追求，很多的生活经不起火烧啊。需要主怜悯。 需要主把我们带到他的光中，带到他话语的里面，带到跟他生命真实有连结，而在这个连结里面，我们的生活形式和侍奉就在神的眼中有真实的价值。那这个东西来的时候太宝贵了，圣经上说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今天我们都得着了基督在我们里面，而这个生命它今天就是要怎么样子宝贝在里面，而能够透过瓦器。 能够让人看见宝贝的丰富。穆安德烈曾经讲过哈，要一个人信耶稣很难哈，要让耶稣进到一个罪人的心里面很难，而要让基督的荣美从一个罪人的里面被人又看见，能够从一个罪人的里面彰显出来更难。<笑>我觉得他讲的这句话很有智慧啊。我们跟别人传福音，叫一个罪人接受耶稣，真的花很多的功夫。但是一个人真接受了耶稣，耶稣进去了，宝贝进来了。 要让宝贝能够从透过这个瓦器被彰显出来，哎呀，弟兄姊妹，那真的需要功夫。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第一件事情至少得到了宝贝，要让宝贝真在瓦器的里面。不然我们这个人在地上，不管有多少成就，不管别人在你瓦器上面画得多漂亮，瓦器还是瓦器。黎弟兄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瓦到不能再瓦的人啊。 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里面有宝贝，不是因为我好，我永远是个瓦器，我再瓦没有关系，宝贝在了。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大的钻石啊，就叫做 Star of Africa，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在英国伦敦女王头上的这个大钻石啊，那个冠冕上的，你到了伦敦 Tower 里面去，他就可以看得到，它不准你照相的，500多克拉。 这么大的一个宝贝，我今天放在一个 sandwich bag 里面，跟另外用一个漂漂亮亮圣诞节美国人的这个巧克力礼盒，你发现他们都包的好漂亮，对不对？彩色的，各式各样颜色的，很高贵。我放在这边，弟兄姊妹，你要哪一个？你要巧克力啊？讲的神要巧克力，<笑>小朋友要巧克力啊。那我们大人只要有一点知识，只要有一点这个分辨的能力，我们都知道宝贝在哪里。 弟兄姊妹，我们得到了宝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宝贝。那今天是在乎说我们怎么样子来经营这个宝贝，这叫做基督奥秘式的管家。我们都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生命，神都把他儿子托付给我们，而今天在乎你我怎么样子去经营这个伟大的生命。 今天我们怎么样子伏在十字架和圣灵的底下，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成熟。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叫他的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所定下来的人，弟兄姊妹啊，神在我们里面就一直做一个工作。他为什么说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就是要叫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长大。而当我们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肯舍己，肯像刚才弟兄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时候，弟兄姊妹啊，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长大成熟了。所以我们常常对十字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十字架就是受苦，十字架就是逼迫，十字架就是生病，就是苦难。 No，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十字架不过是一个，十字架不是目的，基督才是目的。十字架不是目的，苦难不是目的，荣耀才是神的目的。所以约伯记的主题不是在讲苦难，其实约伯记的主题是在讲荣耀。人怎么样子在苦难里面，人怎么样子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而他能够有份于神伟大的荣耀，有份于神儿子伟大的生命。那这是我们要来学的啊。所以在这家里面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肯拿一个人先下宝座，先在十字架的底下伏下来，弟兄姊妹，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要成长。以前我认识一个年长的弟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上海那时候上海有复兴，他们常常都到学校里面去传福音，他读交大的。他说有一天他在学校传福音的时候到各个宿舍里面去邀请朋友。他说他敲敲敲敲到一个宿舍的时候，人家一般人都说没有空都不来。结果里面有一个人说，这个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来邀你们去参加福音聚会的。那个人说好，你进来。他一想说，哎呀，终于有人让他进去了，他就很高兴，开着门进去，带着福音单张给他啊。他说，这是我们教会今天晚上有福音聚会，我请你来听。没想到那个人让他进来以后，那个人很快很壮啊，看着他以后就大手一推啊，就把他推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啊，他说不要来这边吵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骂了他，羞辱他。哎呀，他心里面真的是很不舒服。那这个弟兄是一个非常个性很 soft 很柔和的一个弟兄啊。他出去以后他就很受委屈，他其他间都发不下了啊，他带着剩下的那一摞他就回到他的宿舍去。哎呀，他回到房间越想越气，他想说我是为你好啊，我是为了要把主的爱给你们，你不值得你这样子来羞辱我，而且我们都是同学，你凭什么这样子推我呢？他越想越气，在那里想的时候，在那里气的时候，他说他心里面突然圣灵感动他，叫他转向主。他说他心里面一下子转向，在他最气的时候，他转向主以后，他说主呢突然在他里面就唱了一首歌给他听啊，不是让他外面听到啊。他里面就唱说，已经死了，已经长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你们有没有唱过这条歌？少数人唱过。他说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啊，这是我们在受浸的时候常常唱的歌啊。受浸聚会其实是安葬聚会，你知道吗？就把你那个人给埋了。他说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他说这个歌啊，圣灵在里面一唱的时候，他里面就马上受到提醒，为什么已经死的人会气成这个样子呢？为什么已经死的人会心里面觉得这样子受羞辱不公平呢？哎呀，他心里面就觉得主啊，是的，我已经死了，那个气就在他里面就出去了啊。他说没有想到，他说主唱完这一节以后，他接着唱下一节啊，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哎呀，他说当主耶稣在里面唱这个歌的时候，哎呀，那个圣灵带着那个释放的力量在他里面啊，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他在当主唱这个歌的时候，所有的气都出去了，那个生命力量，主耶稣的爱一下子代替了他自己原来的， 他说我原来在那里压制，在那里生气，在那里不平，而当主这么一唱的时候，他说里面立刻重新得力量。他好像主耶稣在这里看这些人一样，他重新拿着没有发完的福音当章，他说我又回去发。他说那一天全教会我邀了最多的福音朋友到教会来。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压制，我们凭着自己努力，所以很多环境我们白白受苦。有一天我们终于到了极限，我们不能容忍。有一天我们终于失败，我们发现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其实比万物都诡诈。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发现我们走不下去，因为少年人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除非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等候耶和华。只有真实连于元首，他才能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哎呀弟兄姊妹，神就在生活里面把我们带到各样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的中心不是主，如果我们对整个人受造的目的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只会把我们的眼睛看在我们的环境，看在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看在别人伤害我们的地方，看在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看在那些让我们不快乐的事情上，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其实背后神要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是吧，不能朽坏，不能衰残啊，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永远的基业，那是神儿子的生命。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认识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四一节所说的 He is all and in all， 唯有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所有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来得着主，来经历主，这是我们的福气。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偏离了这个啊，就会受搅扰啊，被老板搅扰过啊，被啊自己的失败搅扰过，被弟兄姊妹搅扰过，被家人搅扰过。可是原来都以为是别人对不起我们啊，别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可是当我们里面一被主调整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问题都出在我们。不是说别人都没有问题，别人可能有他的问题，但是我会被搅扰，说到我这个时候我自己出了问题。当我在主的面前被神调整对的时候，就算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甚至变坏，但是当我们里面改变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胜过了，我们已经超脱了，我们已经在这里得着了主。不如意的事情到处都是，公司里面、教会里面、家庭里面、个人的健康、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性格，很多的事情都在这里搅扰我们。有时候人搅扰到一个地步，为什么这个世代有 depression 的人越来越多？因为看来看去都是失望。只有一个盼望，只有一个出路，只有一个真实的安息和满足是在基督里面。而这件事情是远从圣经有以前就一直在圣经里面都已经记载了。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这里问我们你们要什么？你们到底要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回答这个问题？而当使徒约翰在这里叫门徒们说看哪，神的羔羊，弟兄姊妹，这一个人他这一生活着虽然短短的就不过30年左右，使徒约翰在地上只活了30年出头，可是他这一生活得多么有价值。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这一个人活着，他为主耶稣预备了道路。看哪，有人声喊着，是在旷野声喊着说要为主预备他的道路，修持他的路，对不对？那个大小山洼都要填满一切的山，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要变为正直，高高低低要变得平坦。弟兄姊妹，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他说神的荣耀要显明出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耶稣需要一条路走到一切有需要的人中间，而使徒约翰他为主预备的道路，他成为那条路，把主耶稣带到一切有需要的人中间。而需要做到这一个地步，他自己的一切的山洼需要填满，他一切大小的山岭他需要被削平一些高弯弯曲曲的，我讲到我们这个人本性里面的弯曲都需要被主修的正直，我们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都需要十字架的制作，而最后我们成为那条路。 主耶稣借着我们走到人的中间，不仅仅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蒙大福的人，地上的万族要因我们得福，所有跟我们接触的人要从我们身上遇见主，他就要得到祝福，所有的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的神儿子的荣美，神就得着荣耀。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我们受造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成为神爱的对象，第二个为了要荣耀神。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第一个目的叫我们得着基督，第二个目的叫我们给基督。得基督给基督是我们今天活在这地上伟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来得着主，可以来经历主，而也在一切的环境和人的接触中我们可以把基督带给别人。所以当雅各在拉班的手下，拉班追他这个欺负他，到最后有一天这个雅各跟拉班见面的时候，雅各对拉班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这句话他讲的时候，他其实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啊，这是神在雅各身上一生一直在做的事情。神要在受造的人身上，一个生来就会抓充满诡计，对世界充满了盼望的一个人，神在身上制作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不断地得着基督，到最后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到最后我们成为一个不管我们到哪里去，神随着我们的脚步祝福人。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太伟大的人生了，太伟大的人生。雅各的晚年再也不一样了，他到哪里去他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要抓，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福分一切的这个拉班的产业，他什么东西都要抓利亚拉班这个拉杰他都要弟兄姊妹，这个人什么都可以得到的到最后你发现这个人手不断的给他，为法老祝福，他为以色列12个支派祝福，他为以法莲马拉西祝福，他为约瑟祝福。弟兄姊妹，这个人不管到哪里去，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而这个人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法老的价值。我很喜欢圣经的那幅图画，我讲到里面常常提到这个例子。我说那一天有两个人 encounter， 一个是白发苍苍拄着拐杖从荒凉之地来要粮食的雅各。哎呀，这个人身上从人来看是这么潦倒，他自己常常讲自己白发苍苍，弟兄姊妹，又瘸着腿被神制作过的。而法老当时是埃及古帝国，是地上最强的国家人去见法老都得爬在地上去见他的，这个人随时可以杀人的生命的。可是当雅各进来的时候，法老却在他面前低头让雅各给他祝福。希伯来说，说向来都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对不对？照着圣经上来说，永远是尊贵的给那些低的人祝福的。可是那一天，当这两个，一个是从属天属灵的世界里面所出来的雅各，虽然外表外体毁坏，人憔悴人好像看起来很不起眼，另外一个是君王里面世界的王宫里面出来的这两个系统里面的最 top 的人相会的时候，世界的王必须低在这里等候雅各的祝福。他进去为他祝福，出来为他祝福。哎呀弟兄姊妹啊，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被神有这样子的开启。今天论外面的财富，开的车子，地上的享受学位成就，我们可能跟别人远远没办法比，就跟雅各跟法老摆在一起，从外表看没得比的人。可是就着他们的尊贵，就着他们的价值，就着他们生命的纯净伟大美丽，这两个人也是没办法比。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在这里得着什么。得着主，生命的方向确定在主的身上，不仅仅解决我们满足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回答了我们人受造的问题，让我们整个人生这么清楚知道我活着为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到底今天我要得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问我们说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很清楚，像刚才弟兄带我们的诗歌，唯有主，唯有主永远是主。 财富、虚荣、名利都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要的是耶稣。我们一起来唱77首，我宁愿有耶稣。这是格里汉布道团几乎每次聚会里面也都会唱的啊，那个 Beverly Shedd 常常献的诗歌 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77首啊，希望我们从心里面唱，对耶稣说，唱给耶稣听，主耶稣啊，我宁愿有你，我真的是宁愿有你啊。预备来，
我宁愿有耶稣，圣约之前，我领受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圣约的徒，愿主定恒守引导我前途，胜过主君王谁统治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第二节，
我宁愿有耶稣圣约怎样，我临终于处满足主的心肠，我宁愿有耶稣圣约对主忠诚，宣扬主生命，胜过主君王，谁统治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圣约世上荣华富贵身亡。
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如果主耶稣现在就在这里问你说你要什么，你会怎么样子的回答主耶稣呢？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最近在要什么？到底我们最近是劳苦愁烦加增呢，还是我们的心越来越欢喜，我们的灵越来越快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再怎么解释，再怎么样辨明，都不能够替代我们心里面真实的情形。我们真喜乐吗？真满足吗？真能够说主有你够了吗？但愿当今天主耶稣在这里问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到这句话的帮助。如果我们脚步已经偏差了， 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再调整我们的脚步，我们再来转向耶稣，我们再来追求耶稣。我们能够说，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是我心中真实的满足，是我人生唯一的标杆，是我心中所最爱的。哦，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万物在你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我们里面真正的需要你都知道。但愿天上的光再来照在我们的深处，为我们赶逐一切不属主、不是为着主的人事物。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单纯的来爱你，让我们的心愿意单纯的来追求你，让我们的心愿意紧紧的来跟随你。正像诗歌所说，我宁愿有耶稣。如果有任何的人事物夺去了我们心中的喜乐，夺去了我们存在生活的价值，主啊，我们求你为我们焚烧这一切的偶像，让我们单纯的来爱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